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5月21号到5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威州密室升旗，政要致贺，庆法轮大法日。2025年5月13日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市长宣布升旗两周，并发出贺信庆祝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的福祉。密尔沃基市共同理事会也宣布513为密尔沃基市的法轮大法日。密尔沃基市长卡瓦利尔·约翰逊先生宣布在市府大楼前升起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两个星期，并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仅代表密尔沃基市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会大厦513两度升旗，表彰李洪志先生。2025年5月13号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厦，两度升起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应美国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的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以表彰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传播世界的杰出贡献。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的身心修炼功法，自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传出后，已经红传世界，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包括来自不同族裔、不同职位、不同年龄的人。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飘扬过的国旗，将作为一种荣誉赠予个人或团体，赠予每一面国旗的同时还会颁发一份证书。就同一天，美国德拉瓦州联邦众议员莎拉·麦克布莱德也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其证书上写道，兹证明该旗帜于2025年5月13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此旗帜是应国会议员萨拉·麦克布莱德的请求，于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停止迫害法轮功，福州54议员致信卢比奥。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后，各地议员与市政府进一步发声，谴责中共迫害宗教自由。弗吉尼亚州54位议员联名致信国务院，呼吁采取行动，同时多位美国市长颁发褒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表彰法轮功修炼者对社区的贡献。弗吉尼亚州54位两党州议员近日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呼吁联邦政府加倍努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防止奴工产品流入美国市场。信件由众议员大卫·巴尔洛瓦亲自起草，另一位发起人埃里克·泽尔表示，活摘器官必须结束，我希望国务院能对中共施加压力，制止这种侵犯人权的行径。现居福州的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女士曾被关押于辽宁省女子监狱，她的丈夫因拒绝配合打压，被警方威胁后离奇身亡。王春燕女士带出两件在狱中被迫生产的奴工外套，类似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 消费者却不知道它们的来源。美国国务院对此回应，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已持续超过25年，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这场灭绝性的运动，并重申中国是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人神一念两重天，作者雨禾念慈。前几天，也就是上周四的下午，我去私立学校接孙女，回来要乘4辆公交车，路程需要2个多小时。可我这次去接孙女却非同一般。在这之前，也就是周二的下半夜，我突然宵夜，出现尿路感染症状，频尿、尿急、尿痛，而且是血尿。周三在家因为来不及上卫生间，尿了3次裤子。儿子也知道了我在宵夜，心想既然他知道了，这2天肯定就不会让我去接孙女的。谁知怕啥来啥，当晚夜间儿子就给我发来的信息，问我明天要是你都好的话，可以帮我接一下小孩，如果没完全好的话，那我就去接。看似很委婉，没强求，但要做一个修炼人，却不能轻易回复。说没好吧，就承认自己是有病了。我也看到过明慧网上许多正念正行例子，可是像我这种情况太特别了，万一路上尿裤子怎么办？思想开始翻腾了。站在修炼人角度去考虑就可以去，一控制不住小便时，又随着人的观念跑了，真不能去，所以迟迟不好回复。早上起来给儿孙做早饭期间，又尿了2次裤子。儿子送孙女上学之后，发来信息问我怎么讲，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决心讲，你要忙的话，还是尽量我去接吧。不一会儿又尿裤子了，喝水多了尿不痛，喝水少了尿痛得厉害，而且更有小便意，越紧张次数越频。临到快要去乘车之前，儿子发来信息让我找卫生巾垫上，我想这下没指望了。当我正准备去的时候，儿子又发来信息，他现在没事了，他可以去接。我一下子松了一口气，这真是考验呐！幸亏我答应去接了，否则又回到常人的位置上了。正想得开心，儿子又发来信息，说他工作又忙了，走不了，还得我去接。我二话没讲，换好衣服，立刻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和小莲花，就去乘公交车了。没想到来回一路上是那么的顺风，去的公交车都不用怎么等，回来乘的2辆公交车都是司机先我们一步到的，还停下来等我们跑道。那天车上的乘客也比往常多了许多，大约70多份的资料和小莲花基本发完，在车厢里来回忙着发，也忘记尿不尿裤子了。此后这几天虽然还有尿急的症状，但再没出现尿裤子的现象了。明天要去公园庆祝513集体练功，我想这又是一次对我的考验。儿子上班不方便开车送我，就需要乘公交车去，我自己还没有单独去过，还不太识路。我坚信只要正念正行，没有过不去的坎。乘公交车，这不正好是多发传单、多救众生的好机会吗？今天去公园参加庆祝513集体练功活动，练功结束之后，我帮忙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往公园卫生间走去。半路上突然出现来不及的感觉，我本能地动了神念，不会尿裤子的，瞬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随后路上又发了几份资料，进了卫生间又出现急着想解的感觉， 一看没空位，我立刻又动了神念，又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后来我还给进来的出去的人发了资料和小莲花，有一位面相很善良的年轻女士，她接过小莲花之后激动地和我拥抱。今天真没想到，去时乘公交车没到站却下了车，还走了反方向，回来时却又坐过了几站，下车之后都分不清在什么地方。但我一点都不紧张，一边问路一边发资料和小莲花，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今天真是收获满满，来去200份真相资料和小莲花几乎发完。正如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在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更让我惊喜的是，我终于体会到能用意念指挥功能了。正如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神一念呐。
修炼人的行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和世人。作者心声。师父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选自2005年旧金山讲法。我时时处处按师父说的去做，在家里面对新的环境，我是去年刚来女儿家带孩子的，我不断地修正自己，不管家里常人对我如何，我都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们。我把好吃的让给家里的亲人吃，家里的剩菜剩饭，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不浪费，自己将其吃掉。对待不修炼的家人，不过高的要求他们，自己默默地做好，尽量做好家里必须做好的家务事，不跟常人攀比计较。在保证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尽量为家人着想，让家人能看到大法美好的一面，看到学大法的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在我不断的努力下，家里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开始家人不太接受大法，到现在每当到了发正念时间，家人尽量等到我发完正念后才吃饭。开始他们都是自己先吃，等我吃时饭都凉了，并且尽量给我充足的学法练功时间，这样我每天都能保证5套功法一步到位，学法、背法、抄法也都能做好。这也应验了师父说的，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做手势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选自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外边的环境里，因为我每天都要接送孩子上学，我们是每天坐班车接送孩子，从去年开始接送孩子，我发现每天车里地面上都有很多垃圾，如不能及时清扫，车里就会产生很不好的味道，我就天天清扫。开始大家看到后都会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并且有的还以为我是搞卫生挣钱的。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打扫卫生，一个家长指挥我扫这里扫那里，并且还提出要清扫的干净一点，还有的不让我用扫帚扫，我就用手捡干净。面对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人群，我都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好。后来他们知道我和他们都是坐车的，都很佩服，有的每当看到我清扫时还竖起大拇指来，有的还说你真是个好人，你能活100岁。再后来因为4个车每天都需要打扫，我一个人也打扫不过来，有一个男家长也能自觉清扫车里的垃圾。再后来我发现又有2个男家长参入清扫车里的垃圾，再后来又有几个女家长也参入进来了。现在我发现每辆车上都会有自觉清扫垃圾的人了， 还有一个今年73岁的孩子家长，由开始看不上我清扫车里垃圾，现在他也能自动清扫车上的垃圾了。另外，开始车里很不安静，整个车内一片吵闹声，我在车上想听师傅的讲法根本听不了，我只能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后来我一上车就先发正念，清理车上所有世人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并发一念，让这些世人明白的一面都能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经过一段时间后，车上的吵闹声少了，这也证明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是能起到制约作用的。现在我在车上可以安静地听师父的讲法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世人都向好的方面变。还有几个世人，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世人在大法中得到福报。总之，我体会到修炼人的行为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也会改变人。今后我要做得更好，因为修炼人的言行本身就是一本真相册子，世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这样我们就能用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共同走向创世主指向的美好未来。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掌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在处理练功点上同修之间矛盾时，看到自己以前就意识到的一个执着，不喜欢同修在自己和别人面前讲的话不一致，觉得同修不够诚实，认为同修即使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也不应该讲和自己心里想的相反的话。早些年和另一位同修之间的矛盾也是围绕在这个问题上，觉得同修不真，而同修却说我不善。那时刚开始修炼，因为不懂得实修，老是不自觉地分析别人，相互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不足。后来各自都学会了向内找，开始在自身的问题上下功夫，往内使劲儿，彼此在个人修炼上都有很大的提高。而对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别人的这个不诚实，我一直没有深挖过，只是笼统地觉得自己有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心，要修掉这个自我。昨晚看了正见网上一位同修的文章，谈到找执着心要找出其形成的根源。今早练功前，我就在心里问自己，我那么不喜欢别人不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不真比其他的缺点更能触动我？再报一小时轮时，两个字打入我的头脑，掌控。我的心一惊，对，是掌控。因为别人不对你说真话的时候，你是被欺骗的，或是被蒙在鼓里的。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受。我曾经因为别人不是诚恳地请我帮忙，而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我达到其目的，而从内心生气，表面上是气别人不堂堂正正，而是在利用自己，但深挖一下，不想被蒙在鼓里，是因为自己要掌控，不被人愚弄，控制权在自己的手里，想帮的人想帮的事我就帮，不想帮的就不帮你，自己掌握整件事情的真实情况，自己是完全知情的，这是一种更隐蔽的自我。再挖下去，这个想掌控的心还不只体现在别人对自己不真实，还可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修炼人出现严重病业时，只要问题还在掌控范围之内，心一般不会动。但当病业假象超出自己的掌控时，用自己眼见为实的观察 好像只有死路一条时，这时自己会怎样去做？是真的选择信师信法，把一切都交给师父，还是在自己没有把握、掌控不了结果时，去用人的办法保底？再比如对孩子的执着，孩子大了，心里还操着不少心，这其实也是想自己说了算，不明白人各有命。想掌控的心其实是一颗不信师信法的心，是不懂得世上的一切是受宇宙特性制约的，不懂得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掌控和疑心有关联，两者都不真正相信因果，不懂人算不如天算，不施者不得，因而做不到坦荡。纯净自己的心，真正的信师信法，把一切交给师父。个人有限的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曝光思想业，修去执着心。作者：不争。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的先生在家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先生小的时候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不听话，导致从小到大一直被本就偏心的父母在打骂中成长。其实先生是一个很善良、很孝顺的孩子。先生总是对我说，他的父母年轻时吃了很多的苦，要对父母好一点。不管父母怎么对待他，每逢过年总问我，今年给我父母买什么款式的衣服，请我帮他挑。他自己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件衣服。然而他的孝顺并没有感化父母，他们还是变本加厉地用各种理由挑剔。先生虽说心里不平，但是依然孝敬他们。如今我和先生结婚已有25个年头了，也是这么多年亲眼所见他父母对他和他父母对他哥哥妹妹的确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因为我是一个修炼人，按真善人为标准的修炼人，我总劝先生说，你父母再怎么不好，毕竟你的生命是他们给的，给他们买点吃的、喝的、穿的，尽个孝心是应该的。他们都有退休金，又不要你的钱，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及时行孝。俗话说得好，孝子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万堆灰，免得父母不在了留下遗憾。先生总是对我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听话的儿子。我对先生说，这都是因为你善良，我和儿子是上天赐予你最好的礼物。我说，你要感谢我就感谢我师父。清明节前有一天晚上，先生打电话非常气愤地对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去看他们了，只看父母。我问，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先生生气地说，我父母回老家当着大舅、表姐以及所有的亲戚，说我过年买东西看望他们，没理他们。我劝先生说，他们既然计较，那你以后再去时就喊他们，爸爸妈妈，我回来看你们了。我笑着对先生说，虽然这次我笑着劝先生不与公公婆婆计较，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愤愤不平起来。想着和先生结婚25年，没为我们办个婚礼，大儿子生病给大儿子买房，姑娘离婚给姑娘买房，养两个外孙，不管小孙子，养着大儿子、姑娘两家人。说好的大儿子有工作，小儿子没工作，怕小儿子没工作、没房子， 娶不到媳妇，把旧房子给小儿子。媳妇骗到家了，又说，老子的房子，老子想给谁就给谁，说话不算数，最后还偷偷把旧房子也过户给了大儿子。公公还跑来找我吵架，把我们一家人告到居委会。对他们做的那些偏心的事，我每天学法，把自己当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按真善忍为标准，善待每一个人，啥也不计较，还让丈夫给他们买吃的、喝的、穿的送去，但还在百般挑剔，真是个无德的老人。思想这样想着，手也不闲着刷手机视频，思想想什么，视频就给我推送什么。什么自私无德的老人，你把家产给了谁，就让谁给你养老，等等。越看越想看，越看越爱看，视频也不断给我推送，我看得津津有味，看得爱不释手，看得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忘记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忘记学法，忘记了自己来世的使命。慈悲的师父看着我这不争气的状态，急呀。4月18日晚上，下班回家，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师父将主意识要强和一举四得的法理打入我的脑中。练完功后，我向内找，发现我的内心深处对公公婆婆早就恨之入骨。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都出来了。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帮助我去掉那些执着心，晚上睡觉梦到家里的锁坏了，锁不了门，自行车的轮胎也漏气了。梦中醒来，我悟到是师父在梦中对我的点化。师父提醒我没锁住心性，锁不了门，是师父提醒我没修好口，轮胎漏气，是师父提醒我修炼有漏了。立刻发正念，清理自己所有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思想观念、外来干扰、显示心、争斗心、欢喜心、妒忌心、懒惰心、色心、怨恨心、求安逸心、假我，让他们死，我不要他们，他们不是我，把他们全部灭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明慧同修早已多次发出通知，修炼人要远离手机。手机对修炼人危害的文章多次提醒过我们，但我还在津津有味地看手机。真如同修所说，我们想看什么内容，手机就会给我们发送什么内容。在此曝光我的亲身经历，劝告还在看手机的所有同修，以我为戒，一定要远离手机，这都是旧势力安排来毁我们的，不让我们好好修炼，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愿放弃一个大法弟子，时刻都在我们迷茫的时候保护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感恩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换来不多的时间，助师正法，助师多救人，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兑现誓约救众生，作者圆圆。在这个人神同在的辉煌时代，我们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带领下，风风雨雨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几次提笔想投稿，却苦于被人的后天观念所障碍，生怕自己写不好。经过与小组同修切磋交流，终于突破不在法上的旧观念，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出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尊做个汇报，交上一份迟来的答卷，与同修分享交流，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一、讲真相救众生。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外出讲真相时，在一个超市门口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费力地用钥匙开自行车的锁，他累得满头大汗，弯着腰开了几分钟也没打开。于是我走过去对小伙子说，把钥匙给我，我来试试。结果我开了两分钟也打不开车锁，只好又把钥匙还给他。当我准备离开时，这时脑子里突然打进来一首师尊在《红营二》中的诗词，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想自己不是来讲真相救人的吗？怎么就走了呢？于是我又返回来对小伙子说，让我再试试。当我第二次拿着钥匙还没对准锁眼呢，只听啪的一声，锁就打开了。当时小伙子惊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在帮弟子。这时我开口对他说，小伙子，我们是有缘人呐，阿姨告诉你一件大事，2002年在贵州平塘乡长布村发现了一块藏字石，上面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中科院检验证实，该藏字石已有2亿多年的历史了，现在那里已成为旅游景点，50元的门票上就印有这六个大字，这是天在警示世人呐，告诉世人天要灭中共，因为他作恶多端，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中国百姓，只有退出这个组织，远离邪恶，才会有个美好的未来。真名化名均有效，你也退出来吧。小伙子当时就同意退出，并告诉我他姓张。我说那就给你起个化名叫张顺德好吗？他说可以，谢谢阿姨。我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又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得福报。小伙子听后笑着点头和我告别。每天下午我和同修结伴走街串巷讲真相救人。一天在超市的卖豆腐摊位，我笑着和一位顾客打招呼说，您也来买豆腐啊？他说是啊，要吃清淡点，不能吃厚油食品。我夸他生活品味高，懂得保护身体。我说前几天日本大地震，顷刻间天翻地覆，房屋倒塌，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啊。这时站在旁边的同修说，现在的人道德败坏，什么坏事都敢做，才招来天灾的。共产党大力迫害法轮功，开除法轮功学员的公职，判刑，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干的都是缺德的坏事。我给你背一首圣人的诗听听。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引自红营三话有缘。这位顾客听后眼睛一亮，我赶快对他说，我们把你当自己的亲人对待，才告诉你福音的，为的是让你有个美好的未来，以后会有很多大难将要发生的，只有退出无神论的邪党组织才能保平安。他说只入过少先队，同意退出来。我又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好，会得到神佛的保佑。最后我们像朋友一样的友好告别。二、大法捡神奇。有一天 A 同修约我去洗脑班附近发资料，当时我心里不稳有怕心，就回家了。回去后一宿睡不着觉，起来背红营二快讲，大法图讲真相， 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第二天我就去找 A 同修，我俩晚上到邪恶的洗脑班附近，把真相资料在那个地方铺了一遍后顺利回家。另一天晚上，我去一个军区宿舍楼发资料，当我发到二楼门框上时，发现我手上闪着像电焊一样的蓝光，当时一下子没悟过来，还以为自己触电了，但身上又没什么不好的感觉。走到三楼继续发时，手上同样闪着蓝光，这时我才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呀，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顿时感到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了。有一次我晚上出去挂法轮大法好的树挂，其中有一个树挂没有展开，我弄了半天也没展开，回去后就想，这不是浪费了一个树挂吗？不能浪费大法资源呀。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个地方，打算把那个没展开的树挂取下来，当时天下着小雨，到那地方一看，那里停着一辆小车，司机抽着烟盯着我看，我心里一惊，赶紧又回家了。第三天晚上我又去了，用一根长棍子把那个树挂取下来了，然后我去找一位老同修，把事情经过告诉他，并说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挂出去。老同修说，我和你一起去。我在同修家拿了一个钓鱼竿，和同修一起出发了。出了小区就是临街大道，路上人多车多，原来准备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挂，当时动了一念，就在这里挂。我用钓鱼竿把树挂往树上一甩，只见树挂就像燕子一样飞了上去，停在高高的树梢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展现出来，震慑着邪恶，救度着那一方的众生，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影子转法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弟子替众生谢谢师父。结语，千言万语道不尽弟子对师父的感恩，要说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又待于自己去提高，去在法中归正，在随时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弟子一定多学法，多背法，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今后的修炼，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修去人的各种执着，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才能随师返家园。
听师父的话，走好修炼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翠翠。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过年时到同事家拜年，同时拿出一本法轮功的故事书。这本书都是修炼人练功后出现的奇迹，而且讲述了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练功能治病。我听了很疑惑，书怎么能治病呢？我当时身体很不好，一双腿疼得走路都很困难，我拿了书也没认真看，转眼一年过去了。98年过年，我又到同事家去拜年，因同事退休了，上班时我与他是师徒关系。他以前常年都是眼睛充血，还经常住院治疗都不能好，这次我发现他眼睛正常了，不红了，就惊奇地问他，你眼睛怎么好了呢？他就说他是练法轮功练好了。我这一回相信了，回家我就拿出这本故事书看，看后紧接着到同修家交流，提出来很多我不理解的问题，同事一一耐心回答，揭开了我心中的结。我下了决心，我一定像他们一样修炼法轮功，并当时请回了转法轮宝书。 我认真看书，法理似懂非懂，只觉得书好。我的全身发热，从感性上认识了大法，这是一本天书，神书。从此以后，大法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第一部分，我要把师父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修好自己。我初学大法，明白大法是修炼返本归真，返回自己来时的家园。心里像干枯的田遇到了及时雨，我抓紧时间学、读、抄《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解》《义解》等好多本书。没有抄大法书以前，我身体很差，抄书后也是边学边抄书，全身发热，还有说不上的病痛都渐渐消失。人精神起来了，心情也开朗了，怨气也少了，家里的矛盾化解了很多。我和丈夫二婚，三个女儿，事情也多。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丈夫有时说粗话，骂人，我也不计较，把很多事看淡看清，提高自己的心性，找自己哪儿没做好，把它做好，矛盾就少了。做事都是为他着想，亲戚间的矛盾也少了，生气少了，自己身体也好了，家务事都是我做，心情好了，这都是修炼了法轮功才出现的。我喜欢法轮功，我热爱法轮功，我要按照法轮功师父教导的做好，不损人利己，我的道德升华上来了，心灵净化了，事事为他，人也变善了。我的病痛也好了，使我一身轻。我在此深深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98年我刚走入修炼不久，法难就开始了。99年转入正法修炼，我们要做好三件事，学好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发好正念。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告知弟子，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把讲真相融入到我的生活中，我只要出门就不忘讲真相，利用一切时间机缘讲真相，只记住时间不多，抓紧讲，多救人，让师父少操心。卖菜时和卖菜的讲，去超市与服务员讲，乘车与相近的乘客讲，不论多忙，小组学法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我都参与。因为家里老伴有病需要人护理，老伴不反对也不支持我，他身体不好我就不出门，找时间弥补。每星期三退名单有七八到二十多人不等，讲真相有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也会冒人心，但我有师父的话鼓励自己，师父在身边。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自己动动嘴动动脚，师父安排的一定与你有缘，自己会感受到。我讲两个小故事分享。一，有一次在大超市门口看见一位年轻人，30岁左右，很有精神帅气，我对他生出慈悲之心，我想他在等人，借这个机会救他，给他讲真相，他可是个有缘人。我上前笑眯眯地问，师父，我看你像个警察样，因他穿着便装。他回答我，我是警察，你有什么事？我一听真是警察，我犹豫了，我随口说算了，以免找麻烦。他说，你说，我不找你麻烦。他突然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念一怔，我说，我是救人的。他说，你是法轮功？他说，你是法轮功。这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生出了慈悲心。我说，我看你很善良，又很年轻，想你平安度过这个劫难，有个美好的未来，退出邪党的党团队，抹去受祭。因为江泽民做了很多坏事，出卖国土，贪腐治国，国家一败涂地的，把人都带向邪恶，无官不贪，道德一日千里的向下滑，天要灭他，疫情就是来灭邪党的， 你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保平安，好吗？他回答说，好。自己起化名王军，退了党团队。原来他在等人，其实就是等三退的。他一退了，转身就不见了。我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讲法中说的话。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位年轻警察被救了，谢谢师父的加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救了他，威德给了弟子，深感师父成就每个大法弟子与众生，师父操心了。二，还有一次乘坐地铁与一位女士相坐，看着这位女士穿戴整齐，面相也很善良，很有知识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是位老师，学校写党党文化骗人更加厉害，老师也少有机会听到真相，今天能碰到就是缘。我很有礼貌地问他，我说，您是当老师的吗？他一听笑着回答说，我是当老师的。我问他知道三退的事吗？他说他知道，但没退。问他，你是党员吗？他回答是党员。这时我很耐心地对他说，为什么要三退？因为邪党干了很多坏事，历次运动杀害8000多万人，这次疫情就是对邪党来的，他让人对他发毒誓，把生命交给他，为他奋斗，在人的额头上打上了受记，天要灭他，只有退出了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不做他的陪葬，才能做新人类的主人。他听了说，那就退出党团队。他自己起了一个名字退了，抹去了印记，这个生命得救了。我如释重负，深深理解到师父在法中讲的。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选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修炼中，师父的法永远铭刻在我心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救人不怠，感恩师父的呵护，佛恩浩荡。三，磨难中不忘使命。在一次讲真相中被人诬告，派出所找到我家，非法绑架我。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因为在家忙着在做事。他们一伙人闯进来，在我家里乱翻。当时抄我的柜子，抽屉里放着存折、现金、三退名单。我马上发出一念，钱是救人的，不能让他们看到。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没有抄到什么，就连夜把我绑架到拘留所，关15天。当时我的学法小组没人知道，还以为家里有事。第二星期，学法小组学法没见到我去，同修就找到我家。刚好我白天从拘留所回家了。当时从拘留所回家，我首先就是看我的抽屉，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但是存折还在，钱也在，三退名单也在。惊叹道，我最担心的事都是师父给我看着，保护着，谁也动不了。从拘留所回家，我审视自己，学法不静心，正念少了，光顾做事，讲真相没在法上，没讲通，没在法上，没有法的呵护，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回家我要静心学法，多发正念，归正自己。在拘留所我也没忘救人讲真相，利用做工的机会智慧地讲真相，三退了7-8个人，使他们在拘留所能听到真相得救，体会到只要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没有做不到的。佛法无边，15天拘留没有配合他们的要求， 到了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顺其自然。这都是一路师父的慈悲呵护，才能平安。我要努力做真修弟子，随师返家园。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向内找，修自己，走出家庭难关。作者明悟。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未修炼大法前，我脾气很倔，被父母称为犟牛。只要我认定的事，不管对错，八头牛也拉不回来。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就发脾气。后来我开店做生意，把利益看得很重，又学会了撒谎，左右逢源，成了常人中的老滑头。修炼大法后，我才发现自己从前是多么的自私和肮脏。我开始对照师父的法，处处修心。在经商方面，我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去做，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引自转法轮。我把利益看淡了，不再撒谎，卖东西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油嘴滑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话一概不说。修炼后人变稳重了，但犟脾气方面一直修得不太好，我就加强学法，用法来照一照这个犟脾气的真面目。争斗心、怨恨心、爱面子、不善、不忍、自私、强烈的自我、党文化严重，我下决心修去这个犟脾气，但事到临头总是犯老毛病，心里一直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后来我结婚了，妻子是个急性子，而我是个慢性子。我做事，她若看不惯就发火，嗓门比我还大。有时候她的犟脾气起来了，比我还犟。我心里明白，没有偶然的事情，这一定是来去我的犟脾气的。妻子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呀，我要赶快把这些执着心去掉，守住心性，过好每一关。可说来容易做来难，多次还是没做好。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引自转法轮。我们夫妻俩大概分了工，我主要负责做生意，店里进货、卖货、送货由我负责，妻子主要负责做家务、看管孩子等，生意忙时她也要帮忙。我每天挤时间做三件事，有时显得时间不够用，只能在夜里加班。一天，因为一点小事，妻子突然对我大发雷霆，数落一大串，然后大声说，你今天必须做一个选择，你是要大法还是要这个家？我心里想，一点小事，你不依不饶，闹这么长时间，咋这不讲理？要是以前，我早顶起来了。算了，我是修大法的，要高姿态，不和您一般见识。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两样都要，我会平衡好这两方面，也会做好的。没想到他火气更大了，像失去理智一样，把大法书和明慧周刊一把一把的扔，扔得房间到处都是，嘴里不停地吼叫，我看你都要，我看你都要。我心里的气恨一下窜上来了，正要发作，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得忍，我就在心里不停地背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引自《精进要旨》，何为忍？妻子见我没还手，并不罢休，拿着几本大法书往门外走，把书扔到马路上。我冲过去，双手抱着他往屋里推。 因用力太大，把他推倒在地。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到真正的人和修炼人的善。我赶紧上前扶起他，说：“老婆，对不起，我失手了。”他朝我又打又骂，看着满屋子扔在地上的大法书，我哭了，觉得自己没修好，没保护好大法书。我边捡边哭着对妻子说：“我学大法做好人有错吗？只是我现在还没修好，我错了，你可以直接指出来，你对我发脾气也可以，但不能损坏大法书。老婆，这样的事千万不能再干了，善待大法得福报。”事情平息后，晚上我打坐时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很自私，光顾着自己学法练功，没有考虑到妻子的辛苦，这是不善。在矛盾冲突中动气，这是没做到人。平时妻子对我发脾气时，我表面上言听计从，但内心往往愤愤不平，没做到真。我这是没有真修实修啊。我下决心今后按师父的法去做，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我说到做到，经常挤时间帮妻子做一些家务，有空就送孩子上学。早晨练动功的同时，煮稀饭烧开水，让他多睡会儿。妻子瞌睡大，每天午饭后都让他去睡午睡，我则边学法边看店。我处处为他着想，不怕苦，不怕累。有时他发火了，我也不吱声。事后，妻子经常对我说：“我刚才那样数落你，你咋像个木头一样呢？”我说：“你说的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在背师父的法呢。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引自精进要旨境界。”他听着笑了。我心里时时背师父的法，依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引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当我用一颗慈悲心对待妻子，对待世间一切时，妻子也变了。以前我晚上出去发资料，她都反对，有时夜里回来，她长时间不开门。现在我去发资料，临走前她总叮嘱我，今晚发不了，明天发，早去早回。回家叫门，她马上给开。有时我在店里给顾客讲真相，劝三退，她还帮衬着说。以前她是特别反感这个的。修炼是真的美妙。以前过家庭观难时，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现在我的思想观念转变了，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垫脚石。我心性的提高都有妻子的艰辛付出，她是我修炼路上的恩人啊。我真的要谢谢妻子，也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走极端是党文化的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我和项目中在一起合作了三年的同修发生了矛盾，问题出现后，我把责任全推到了同修的身上，认为他不在法上，甚至破坏了法。我心里愤愤不平，把事情的经过和一名协调人和盘托出，都是同修的错误。事情过去了十几天，我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每当和同修提起这件事时，心里的怨恨依然挥之不去，搞得自己头昏脑胀，心性滑了下来，掉在了常人层次还不自知。有一天，向内找是法宝这六个字突然打入了我的脑海，我立即浑身一震，这不是师父的法吗？是师父看我状态不对，点化我向内找。师父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 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摘录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马上认认真真地找自己，是自己哪里违背了法。反观自己十几年来，在和同修合作正师法中，掺进了许多常人的生活习俗。我去同修家买礼物是家常便饭，有同修提醒我是同修情，我没有接受。正如师父法中说的，哥俩好，哥仨好，我就是那种类型的。长期以来，我和几名同修走得很近，项目中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浪费了许多大好修炼的时光。还有一点，碰到矛盾时，自己没有首先找自己的不对，拿法对照对方，修人家，不修自己。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要看同修的闪光点。修炼人毕竟是人在修，难免有不足暴露出来，因为修好的那面师父已经给隔开了，剩下的没修好的一面必然会暴露出来，发现后好继续修掉它。这次和同修的关系搞得不欢而散，从表面上看是同修给我当了一把磨，其实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的台阶，那就是修去同修情，走正正法时期大法修炼之路。然而自己没有证悟过来，一再走极端，矛盾中不但没有找自己的不足，且专看同修的毛病，心存芥蒂，背地里说同修如何如何，那种心高气傲的表现完全失去了修炼人的本色。过去有同修对我说，谁一旦冲着你，你就开始报复，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你这个样子纯属中共邪党文化那一套。那个当时我听不进去，觉得自己对，没有错。这次我深挖自己隐藏已久的怨恨心，这个东西就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反应。中国人都知道，中共建政以来发动了十余次的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肃反到文化大革命，尤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每一次都是一棍子把人打死，置人于死地。这是中共邪党惯用的整人的邪恶手段，他的本性就是恨，恨不得把他的异类统统灭尽，实现他独揽天下的野心。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矛盾中高高在上，都是自己对，把对方看得一文不值，都是对方错，所暴露出的正是邪党的伪光正、假恶斗、党文化的东西。我终于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身上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站在修炼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走极端，没有向内去修，没有修自己这颗心。我挖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是自己的同修情导致了自己出了偏，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原来同修不惜自己的代价在帮助我提高啊，我应该好好谢谢人家才是呀。在这里我向被我伤害的该同修道歉，请你原谅。自己存在的问题很严重，不想与同修再合作了，这不就是一棍子把人打死吗？实属党文化的邪恶逻辑。自己随师下士，不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吗？不和同修合作， 不就是置人于死地吗？这样做对吗？自己给自己摆到了邪党那边去了，因为走的路和他同出一辙，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瑕疵，不能再走极端，要从灵魂深处归正自己。第一步悟到了，第二步必须做到。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承担着一个巨大的宇宙体系的责任，要救度这么大一个体系中的无量众生，不只是责任重大，路要走正就非常关键。能被救度的生命在正法中就会被善解、被纯净、归正，能够留下的各种形态的物体进化中去其糟粕，留下纯正，这是整个宇宙正法中的要求。摘录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师父给我们讲的是法，重大的天机泄露了给我们，师父是在给我们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讲法，已经把我们当作神看了。我们的责任重大，关键一环，我们必须走正，得救的生命留下的各种物质在正法中都能够被善解归正，留下纯正。在此提醒有和我类似的同修，不要走极端，彻底决裂党文化这个害人的坏东西，修自己才是走正师父安排的大法修炼路，修别人是中了邪党文化的流毒，换句话说就是邪恶党文化的表现。我们要走正幕后这段很有限的正法修炼之路，不辜负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兑现史前誓约，满载众生，随师回归新宇宙。现阶段的一孔之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听话的夜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居住在大陆西南某大城市的郊区，就是通常说的城乡结合部，周边紧靠山区，山清水秀，所在小区的绿化又好，自然成为了鸟儿的栖息地。但是入夏以来，一种爱吃害虫的异鸟夜莺却成为了小区居民的一个困扰。夜莺白天休息，晚上出来觅食，特别是进入繁殖期，入夜后乃至半夜，经常发出犹如机关枪射击的鸣叫声，而且声音非常大。我家窗前正好有几棵大树，成为了夜莺晚上唱歌的舞台。一天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正想睡觉，一只夜莺就在窗前叫起来，真是振聋发聩。我闭上眼睛睡了一会儿，感觉它兴致正浓，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心里想，早上还要早起晨练，睡不好觉起不来怎么办？突然想起正见网同修们写的《万物皆有灵》的文章，世间万物皆为法而来。这只夜莺是不是也是来听真相的呢？我就试着和夜莺沟通，鸟儿呐，大法弟子要休息了，你不要打搅我睡觉好吗？夜莺好像听懂了，一会儿就停止了鸣叫，从我的窗边飞走了，但是不一会儿飞到离我家较远的小区另一边，又开始啼叫起来。但是声音听起来小多了，我想大法弟子不能光顾自己休息，别人也要睡觉啊。我心里又对夜莺说，鸟儿呐，夜深了，大家都要睡觉了，你不要在小区里面叫了，
飞到后边山上没人的地方去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叫声停止了，整个小区安静了。夜莺听了九字真言，听话地飞走了。我躺在床上想，今天它飞走了，明天晚上会不会再来呢？我心里又对夜莺说，鸟儿呐，你晚上都不要到我们小区来唱歌了吧。如果你听明白了，配合大法弟子，我一定把你的神奇故事投稿给正见网。果真快一个星期过去了，夜莺只在天刚黑的时候来我们小区活动了，夜深时都没有再听到他们鸣叫过。真是万物皆有灵啊，真是一切生灵都是为听大法真相而来啊。从这件小事我也悟到，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好事，都有因缘关系。第一念都要想到用修炼人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都要首先想到他人，这样任何事情都可以顺利的解决。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感恩大法，谢谢同修，何时？
真正的过错，作者清韵。人往往都是会犯错的，所以人们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也是正常的，没有错才是不正常的。其实古人认为的错和我们一般认为的错是有一个区别的。古籍《论语·卫灵公篇》中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大意是指人犯了错不改才是真正的过错。无论是我们遇到生活中的事情，还是在工作中，当面对未知时都有可能犯错，因为我们连事情本身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如何去处理事情呢？因此犯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错也有大小，那么人为什么会犯大错呢？大错是不是可以原谅呢？其实大错都是由于小错不改，最后促成大错的，所以大错往往源于过而不改。古人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出自左传。能改错就是善的表现。大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告诉我们，一个人走向神的修炼过程中，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关键是认识到了，能不能有决心去掉它，有决心走出来，这才是修炼，这就是修炼。大法弟子虽然是修宇宙大法的，有时候也会犯错，但师父慈悲，给了我们机会去改正。特别是从破案开始，很多人有些迷惑，犯了错只要赶紧走回来就是机会。其实创世主也给所有的众生机会去反思自己的行为，有些人明白了，有些人继续选择糊涂，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了。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世人很多都是天上的神到人世间得法的，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地忘记了自己来时的初愿，机缘只有一次，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人人会犯错，早日明白错误改过来，对世人和修炼人都是好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